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先代人心，后代团队》，作者
贾奇，
第二章第六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先代人心，后代团队》第二章的第六集，清除旧思想，提高团队意识的先进性。我们知道，21世纪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互联网呢，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加快和程度的加深，也作用于每一个企业。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环境之下，势必会产生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更替。然而，旧思想它并不会轻易地灰飞烟灭，它需要经历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团队中的旧思想不利于团队的发展。然而，旧思想也并非下属的专利，很多管理者也同样有守旧的倾向。比如，现在就有一些管理者他经常抱怨，说，哎呀，下属不好管了，特别是这个90后，总是随着性子做事，心情不好就直接走人，说重了，人家还把你给炒了，说轻了又没有什么用。还有一些管理者认为，年轻的下属真是打不得，骂不得，还谈什么沟通技巧？其实这只是一些管理者的误区罢了，不是90后难管，也不是80后好管，而是没有用新思想去进行人才管理。我们呢，不妨换一个思路，为什么会觉得下属难管？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每一个人的三观、兴趣和性格不同。那么，想要按照管理者自己的模式加以控制，当然会出问题。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对。因为下属难管的核心不在于难，而在于管。那么身为一个管理者，为什么总是要想着去控制下属呢？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讨厌被人控制的。逆反心理不仅存在于青春期，也作用于人类成长和发展的大部分阶段。控制和反控制，管理和反管理，说到底，体现的就是对人性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观念折射的就是管理者的陈旧思想。我们说，一个先进的团队一定是抛却了旧有观念的团队，特别是管理者的思维要创新。如果管理者思想陈旧，下属的思维再新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如果只有管理者的思维先进，而下属的思维落后，团队也没有任何的战斗力。我们从员工难管这个话题可以延伸到一个关联话题，那就是如何将管理者的先进思维普及到整个团队当中。那么第一点，要让下属对团队建立忠诚感。一些下属之所以不愿意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停留在打工是给别人干活的旧思想当中，他们看不到团队的发展会带动个人利益的提高，把自己纯粹的当成了打把式卖艺的江湖人士，得过且过，不求上进。这种旧思想不除，就无法提高团队的先进性。管理者要传达给下属敬业等于尽自己的观念，让下属明白他们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单纯为了团队效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力和待遇的提高，这样才能将他们自身利益与团队利益捆绑在一起，为实现团队的目标而努力。具体的沟通策略是让下属明确为团队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价值观，对于那些业绩突出的下属要进行奖励，特别是物质层面的，让其他下属看到如果他们同样努力工作也会得到奖励。需要注意的是，管理者在和下属做一对一的沟通时，可以多讲讲自己过往成功的经历，让下属意识到敬业等于敬自己的真谛，多用真实案例去说服下属，而不要去灌心灵鸡汤，这样才能减弱下属的抵触情绪。第二点，要让下属学会表达和沟通。在职场中奋战，必要的交流和高效的沟通意义重大，尤其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更是如此。不论一个人做出了多么优秀的业绩，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给他的业绩扣分。因而管理者和团队成员之间的创新思维需要依靠有效的沟通才能达到传递和扩散的效果。比如管理者向下安排任务时，时间总是有限的， 尤其是那些部门多、岗位多的大团队，管理者不可能是面面俱到，因此需要提高沟通的效率，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攻克项目的新想法、新策略传达给下属。这就需要管理者提炼精华，用简洁的话语吸引下属的注意力。相对的，管理者也应该要求下属提高沟通技巧，让他们将参与项目的心得体会随时反馈，这样才有利于创新观念在团队中有效交流。第三点，要让下属养成创新的主动性。旧思想是从哪来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不愿意主动思考的人，脑子里面保留的当然就只有旧思想。所以，要想让下属清除旧思想，就首先要让他们学会主动思考。关于这个话题呢，管理者可以适当谈一些成功学，让下属们明白每个人都是有成功的渴望，只有努力才能发现被别人忽视的商机，才能找到机会，找到成功之路。多谈谈商界精英的故事，让下属明白主动性和成功的联系，帮助他们建立了这样的先进思维，下属在做事的时候才能习惯主动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给团队带来更多的创新思想。第四点，要让下属学会宽容与协作。那么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段话，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之后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交换之后就有了两个思想。很多时候啊，创新思维是在交流中诞生的。当今市场竞争的本质是团队的竞争，人才的价值也需要通过团队协作才能体现出来。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离开了销售经理，也没有办法让产品被消费者所熟知。一个出色的销售经理也需要客服经理的服务为其保驾护航。有人说，21世纪最值钱的是人才，最可怕的失败就是人际交往的失败。一个团队要想永葆活力，就必须让团队成员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沟通惯性。管理者在考察下属时，要懂得弱化下属之间的矛盾，强调他们的共同利益，多谈部门，少谈个人。特别是在私下沟通时，有些下属可能会因为一时之气哈，就说了某个团队成员的坏话。那么这个时候呢，管理者可不能顺水推舟，也不能正面反驳，而是要平心静气的分析。比如这样说，某某某在这些方面确实是有一些缺点，不过上次你们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你反映的问题我会跟他谈谈。既要让下属出气，又不要让团队成员之间结下仇怨。有些管理者认为不团结的队伍更好带，因为他们不会团结起来对抗上级，那么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认知。管理者的存续价值在于团队的价值，一个不和谐的团队就本身已经失去价值了。第五点，要让下属树立起大局意识。旧思想和新思想往往存在着大和小、远和近、长和短的区别。旧思想通常是和狭隘经验、本位主义相关，而新思想一定是和换位思考、高瞻远瞩相关。想要让下属清除旧思想，就要帮助他们树立起大局意识。无论是思考问题还是处理事情，都不能只从个人或者部门出发，要以团队最高利益为准绳。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世界观，才能让下属的眼界更加开阔。一个新员工来到公司之后，由于遇到了产品设计方面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连续加班了好几天，最后总算修改好了设计方案。然而管理者却并没有表扬他的辛劳，反而批评了他，因为他所走的弯路早就被公司里其他的设计师尝试过了，如果他当时愿意主动和团队成员交流，根本就不需要加班。管理者告诉那位新员工，知道你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吗？缺乏大局观，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事儿，而没有考虑到会不会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同步协调，才会造成闭门造车，这就是需要清除的旧思想。从这个案例中咱们可以看出哈，缺乏大局观的人往往都是喜欢我行我素或者坐井观天的一类人。他们也许不懒惰，甚至很聪明，但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 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片面的，注定难以产生创新思维，还可能拖累整个团队。身为管理者呢，应当让成员之间经常进行沟通，交流工作心得，分享工作窍门。只有交流增多了，一个人才能跳出自身岗位的局限，了解整个团队的运行状态，才能以更高瞻远瞩的视角去思考和解决问题。作为管理者，不要忽视旧思想的负面作用，它直接影响着团队成员的工作效率。如果对旧思想听之任之，企图靠等的方式让它自生自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消耗一个团队的精神内力，让每一个成员丧失进取心、创新意识和对时代感的感知能力，最终葬送一个团队的发展前景。